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乐意自称小妹还有姚大牧师和你打招呼。
一个小一个大，不要这样说。
那我们主持的什么呢？就是撒母耳记的一个精读吧，主题就是探讨次要人物与两个王，就是扫罗和大卫的互动啊。主要不是看那个人呢，其实主要是思考他们这些人物对两个王生命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立体的看撒母耳记，从另外一个角度增加对撒母耳记的认识。那我现在先问一个热身的问题，比较尴尬的，杨牧师，你有没有为一个你所爱的人，不一定是男女之爱，就是总之你爱的人，做过一些不大理智但是又很勇敢又不一定对自己有利的决定？
你这个这么复杂也尴尬的问题要姚谦公开回怎么搞呢？那只是很简单，我对这个问题心里有答案。
嗯，
就是我女儿出嫁的时候呢，
哦，
我就有这种感觉。
什么感觉？
哎，就是你问嘛，做个勇敢但不一定对自己有利的决定，
就是把她嫁出去就是勇敢，
嫁出去了，但是我的女婿是不是真的对女儿好呢？
嗯，
我没有保证的，我所以那个心情就是这回事。
哎，现在我真的明白了，连宽大如姚牧师都中了那个常常人讲的，就是说女士跟那个岳父呢是有天生的一个矛盾的。
也不是什么矛盾，是人，我们人就是人，
抢走你的小棉袄。
不晓得都要爱他，那么要不然呢，很多家庭不好呢，这个年代都发生，我们都要敬畏主，要为自己祷告，也为后人祷告，
为家人来祷告。
对对对。
那我们看到杨牧师很爱他的女儿，那么在撒母耳记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女子，她的父亲呢其实就不大爱她呢，是为了功利利用她，就把她嫁给一个也是他很爱的人，成为那个人的妻子。但是后来他就为那个人背叛自己的父亲哈，不过因着他这个决定，丈夫就可以生存。但是正正因他帮助丈夫呢，他自己就又和这个丈夫分开了。后来父王真的对他不大好哈，就逼他改嫁他人，经历种种哇，终于可以和第一任的丈夫在一起，哇，应该是很好啊。可是这对患难夫妻重逢之后，两个人的感情又生变啊，真的很像电视剧的桥段啊。那讲到这里呢，猜你已经猜到了，今天要谈的次要人物就是大卫的原配夫人呢，米甲。我们看看他对大卫和扫罗的影响。
撒母耳，
约拿丹，
米甲，
亚尼尔，
亚甲，
多伊，
尹多尔女巫，
拿丹，
亚沙龙，
拔示巴。
让我们一起细看这些人物，
为扫罗大卫来个立体扫描。
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
好，我们看看米甲对大卫的影响。我们看看以下一些事件，从当中就看到米甲对大卫的影响。第一个事件就是扫罗把米甲许配给大卫哈。撒母耳记上18:20-21是这样说的，就告诉我们扫罗的次女啊米甲爱大卫。有人就告诉扫罗，哇，扫罗很高兴，高兴不是因为他女儿找到如意郎君，而是觉得可以利用啊。扫罗心里就说，我要将他给大卫，借此呢使非利士人的手呢加在他身上。于是扫罗要求大卫交出一个聘礼。什么聘礼呢？就是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没想到大卫居然可以完成任务，迎娶米甲。
哎，这个扫罗真的有问题的。
嗯，
那么这个事件呢，我们来看看对大卫有什么影响。
嗯，
这段婚姻呢使大卫跟王室 建立有直接的联系，这个都
成为皇亲。
对啊，皇亲嘛，这个扫罗把女儿来
驸马
来交给他。
嗯，
那么当然也增强了大卫在百姓眼中呢，他拥有这种权力方面的合法性。
嗯，驸马嘛，
本来是好。
刚才我就一直跟牧师在谈啊，节目没有录音之前，我就觉得扫罗好像把自己的女儿呢看成工具人，而大卫来说呢，没有发现经文说大卫爱不爱米甲，只是让米甲爱大卫，就好像一桩政治婚姻，我觉得很感慨。
嗯，这乐意是姐妹，姐妹女性都比较敏感，你都发觉，哎，圣经基本上都没有明确记载了，那个大卫爱米甲，
只有米甲爱他。
对对对，姚倩也同意。
很惨啊，其实。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第二个事情
什么影响呢？除了扫罗把米甲许配大卫呢，还有米甲呢拯救大卫的性命。
嗯，
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9:11-13。当扫罗呢，他这个真的很差，他下令杀害大卫的时候呢，米甲就冒着违抗父王的危险呢，他帮助大卫逃生。那么米甲告诉大卫说，你今夜若不逃命呢，明日你要就被杀了。于是米甲叫大卫从窗户下去，他就逃走躲避了。那么米甲呢，接着把一个像，这个偶像呢放在床上，
神像，对，
神像放在床上，希望这样的可以蒙骗追兵跟父亲扫罗，
就以为那个大卫在睡觉。
对对，所以这个事件呢，你想深一层对大卫的影响是，这个行动直接保住大卫的性命，米甲救大卫了，使他能继续逃亡成长，最终大卫可以成功成为以色列王呢，米甲的这个保护呢都功不可没的，
有功劳。
那么第三呢，这个影响就是大卫把米甲夺回来我啊，这个事情在撒母耳记上25:44呢，就
看到是大卫逃亡扫罗追杀的时候，扫罗就把大卫嫁给另外一个人，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5:44。
对对对，等到大卫呢，我们看见他逐渐强大了，他准备统一以色列的时候呢，扫罗呢，这个前将军呢，这个亚尼尔，亚尼尔呢就想向大卫投诚了。但是大卫就那个时候就提出一个条件，除非你把米甲交回给我作
为
条件。
那我来读读经文吧。撒母耳记下3:13，大卫就说，好，我与你，这个你就是亚尼尔，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就是说来投诚哈，来归向大卫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还给我，她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伊斯波设呢，就打发人去了，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她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米甲的丈夫就是这个帕铁，很惨。这一幕我觉得很扎心。
对对对，
就是呢，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直
跟
到巴户林。亚尼尔呢就说了，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哇，这里看到，起码可以看到那个帕铁对那个
米甲
有感情。
对，有感情。
但是你看，我非常愤怒啊，牧师，就是大卫说要他回来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聘定的。
所以呢，大卫也是一个怎么有心计的人，其实都
利用她是公主。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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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我把那个前王室的公主娶回来，就代表我是前朝驸马，那我继承大统也是更有说服力。
所以大卫都是没有完美的人。我们来看这个事件对大卫有什么影响呢？当然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合法性跟王权巩固。米甲作为扫罗的女儿呢，已经象征她有王室的血统，娶回米甲很可能就是一种的政治的策略，有助于大卫对扫罗王朝继承的合法化。那么第二 对个人情感跟人性复杂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文没有明确说明大卫是不是出于爱情要回米甲。我们先前已经说他根本好像根本都不爱米甲。那么事件中米甲的第二任丈夫这个帕铁呢，他很伤心的来跟随米甲的场景，刚刚念经文的时候都很伤感，就反衬出大卫的冷静。不单是冷静，我们可以说大卫是一个人冷酷。很可能大对大卫来说呢，米甲 也是一个工具，像父亲扫罗把女儿作为政治筹码一样。
对，很
多过呢我们说大卫是爱他的，那么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事情。那么还有呢，米甲呢他对大卫的影响呢，就有一段重要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呢，
就是第四个事件。
对，第四个事件就是米甲呢来嘲笑大卫了。当大卫在迎接月桂的庆典中，在耶和华面前，哇，他跳舞，大力跳舞的时候呢，圣经记载米甲从窗户观看，哇，就圣经记载他就鄙视他的行为，并且出言嘲讽啊，两个人就因此来争吵。圣经记载很可惜说，米甲到死他也没有孩子，可能暗示他被大卫疏远了，这个是也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说这个事件对大卫影响有什么影响啊？他跟原配这个妻子米甲不和，那么一定就影响大卫家庭的和睦，也说不定呢，可能一生都影响大卫他的情绪啊。这个圣经没有记载。
杨牧师，我们也和听众朋友来反思一下，大卫和米甲在这段婚姻当中有什么是好和不好的，这做的对和做的不对的地方，他们的关系对信徒的婚姻有什么启发。我觉得米甲做的对呢，就是他真诚的爱大卫，好，甚至为大卫愿意冒险去背叛自己的父王，但他做的不对的是，他其实也不大应该去嘲笑大卫，尤其是在那么多臣民的面前不给大卫面子。但我又回想，可能他这样对大卫，可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能是觉得大卫一直都不爱他，所以变成一个怨妇才会这样对大卫。有
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大卫呢根本都不应当拿米甲做筹码，你可以这样说。他很少跟这个爱他的妻子来交流，或者说他没有关心妻子这个信仰跟价值观。我们今天的夫妻的关系可能都在其中，可以想想米甲可能也恨大卫他夺去自己父亲的王位啊，后来呢当然都很复杂。他经历二婚，后来又被当着筹码换回来，哇，这个过程呢对大卫的情感可能已经改变啊。另外呢也不尝试了解大卫跟耶和华的关系啊，因为耶和华立定是大卫做王嘛，所以他恨大卫夺走他父亲的王位也不是道理。
其实大卫也应该多跟他讲耶和华的恩典啊，让他也多敬畏耶和华。那他可能看见大卫跳舞，如果他能和大卫一样，明白耶和华的作为，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丢脸哈。可能夫妻的关系好一点，比较容易同心，就是信仰要同步啊。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夫妻之间信仰要同步，而且要彼此多尊重一点，不要当对方是工具人。
所以对婚姻的启发呢，从米甲跟大卫的关系呢，就不能够有利用的成分。这个在婚姻关系里面呢是很重要，但是现代人呢，我们往往都看见很可怜，很可惜，就是彼此利用。所以这种价值观、人生观呢，要小心，要同步来发展的。
同意，同意。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 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但愿我们在生命里面都让爱走动，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然后去爱别人，不要像大卫的婚姻一样隐藏了许多的算计啊、利用啊，还有呢真的要真诚的处理彼此价值观的差距啊，这是我们给你们的一个的鼓励。那我们又谈第二大的部分，就是米甲对扫罗的影响。
这个女儿对这个父王啊，这个扫罗有什么的影响呢？
嗯，
那么扫罗的一方面呢，就把米甲嫁给大卫啦。一开始，刚才已经谈过了。那么米甲的婚姻呢，原来是很可惜，可以这样说是扫罗的阴谋啊。
嗯，
政治婚姻，他希望借腓力斯人来杀死大卫，哇，这个动机都是非常差，结果就促成了大卫与王室的联盟，反而是可能扫罗没想过，
真的做了驸马，
增加大卫的影响力啊，不但没有减少，使扫罗的计划呢适得其反啊，可能扫罗真的没有想过。所以这个事情呢，嫁女儿给大卫的事情对扫罗的影响就显示了，哎，大卫确实比扫罗的英勇非凡，那个也超出扫罗的预料之中的。这个显示了扫罗他的谋略失败，而且他那个谋算呢都有错误，显示扫罗的无能，这个定论了。那么事件进一步呢就加深他对大卫越发的记恨了。所以我们可以
想，他不会反省自己，
他不会反省自己，而且也嫉妒心很强。这个是明确，大卫的存在呢，对扫罗呢，反映他无能，而且他怨恨加深。那么第二方面呢，米甲对父亲的影响很明显，是他背叛大扫罗啦，他就。大卫那一幕呢，当然对扫罗有很大的
影响
了。那么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十七节呢，就说：“哎，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控我，放过仇敌逃走呢？”就明确来欺诈自己的女儿。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呢，我要杀你。”
是撒谎的。
那当然呢，米甲要保护大卫嘛。
嗯。
这个对扫罗的影响呢，扫罗是不是信他呢？米甲接口大卫威胁他来掩护他的逃亡，这个等于工人违抗父亲的命令，
对父亲撒谎。
对对对，这个事件呢不仅呢象征他们扫罗的家庭有分裂了，可能扫罗也爱女儿的，我们不晓得啦。但是这个事件出现呢，就让扫罗觉得，哎呀，在自己的家中不但是他失去权威，而且女儿也背叛他了。
就失去一个安全感。
所以这个米甲对扫罗的影响呢，就在这两方呢就很明显出来。那么乐意还有第三点呢。这里你来说说了，扫罗把米甲改嫁他人的这个事件怎么说呢？
刚才我们谈个事情的经过，就不再谈那个经过哈。其实我们反而可以谈谈扫罗为什么要把米甲改嫁他人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呢，就是要切断他与大卫的关系，而且借此来羞辱大卫啊！因为你把你的妻子嫁给别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就是一种羞辱吧。我想起，亚沙龙他玷污他的 父王的妃子也是一种、
表达
羞辱，所以可能要羞辱大卫。但数年之后，大卫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又坚决要求米甲归回，也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其实也是打脸扫罗。虽然扫罗当时已经、死了，很可能事件对扫罗和家族的影响呢，因为扫罗已经死了嘛，对他也难有影响，但可能还是对他的家族有一个影响，就是最后大卫夺回妻子呢，就可能给扫罗家族呢，再一次证明他们是没落的，好像是打脸他们的家族，因为大卫最后还是夺回他的妻子。
某一方面你可以说扫罗本来要羞辱大卫，也真的是要羞辱大卫，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也要想到，哎呀，你应当给我当有的，还给我，所以这个也是对扫罗的家族羞辱他们。
嗯，
这个也标示了扫罗的家族的没落咯。
嗯，
这个就没办法了。
嗯，而且我觉得还是标示另外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当时的米甲这么一个没有能力不能保护自己的女性，总是给人当做一个工具人。那我们学了圣经，当然最最最重要，后来就是把圣经的经文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那我就想跟杨牧师来反思一个事情，就是父母的掌控会不会影响子女做出自由选择。我们看见扫罗将米甲许配给大卫，原是出于利用，但他只能操控女儿的婚事哈，无法操控女儿对自己忠诚与否。所以起初啊，在没有感情生变之前，米甲还是真心爱大卫，这是他的父亲不能操控。那就回想我们的家庭，我就要访问一下姚牧师，你觉得自己有些时候会不会过度控制孩子的未来，是否是很尊重他们的抉择，还是不自觉的因为太爱他反而是会操控他呢？
这么深层的问题要问姚健
其实是很深层，因为一般的父母不会利用，反而是过度宠爱。
我跟师母呢都认识一个道理，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们照管他，但是他成长往后呢，成年往后呢，已经是朋友的关系。
嗯，
当然做父母呢，我们可以给他们意见。
嗯，
但是他们是一个个体，一个成年人，我们应当尊重他所做的。就算不太喜欢，我还是要让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自由。
就是哪怕某些选择你不是很喜欢，你还是会给他自由的。
对对对，我会，而且我的女婿也表达，哎，我们给他们也很大的自由。
嗯，
这是他们说的，不是我说的。
哎呀，那很好啊！你
就是说我们不多
干涉他，
干涉他们的
哦。
而且他们如果做得对，就欣赏他们，鼓励他们
哦。
如果做得不好，哎呀，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就没多言的。
哇，非常好啊，这样真的很难得哈。那第二个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就是米甲救大卫，让扫罗感到被背叛。那么我们就想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当家庭成员做出我不认同的决定，我怎样去回应呢？乐意觉得如果我的家庭成员做的决定不是我所喜欢，甚至是跟我相反哈，我觉得应该首先不是像扫罗这样骂女儿，应该是检讨自己，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错，自己然后如果真错了，就哪怕你是长辈，哪怕不道歉，起码也表达承认自己的错误。乐意觉得如果有家庭成员跟自己意见不同，应该是先检讨自己的。不知道杨牧师你怎么看？
我也同意，你都非常好，先检讨自己。
我觉得应该是
有时候我不喜欢呢，我就默不出声，但是为他们祷告。如果有机会，我需要表达我的看法呢，我也会说的。
嗯，
也让他们多一个想想嘛。
嗯，
这个也不应当没有你的意见，但是还是我已经说了，他们 跟我的关系是已经是朋友，不是我，我比他们大。
嗯，
那么我一定他们要叫我的想法去改变。
明白，就是你会坦白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不一定要他跟从，让他多一个选择而已。而我说呢，就是要检讨自己。总的来说，我们希望遇到这种背叛的事件或者意见不同呢，我们可以考虑检讨自己，还有就是真诚交流。
她是扫罗王的女儿，也是大卫王的妻子。
为爱骗父亲，爱心孝心两难全。
夹缝中的抉择，带来历史的转弯。
米甲的手，间接推动了王朝的改变。
但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权中。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分解米甲对大卫和扫罗的影响，
一起学习其中的属灵教训。
我现在乐意尝试带入扫罗的那个视觉去想一想啊，那上级就是他的儿子约拿丹是不听他的话，站在大卫那一边，冒着危险来保护大卫。然后米甲呢，也是违抗自己的命令，帮助丈夫逃走。那以扫罗的性格，他肯定就会怒气冲冲，就会说：“我假设我是扫罗，哼，我的儿女都不帮助我，反而害我，都是他们连累我输给大卫。”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儿女的选择只是揭露了扫罗真正的问题，就是偏离了上帝的心意。他是非常固执的，要保住自己的权位，也不惜杀害无辜。约拿单选择了公义和友情，乐意觉得，但是米甲呢，就选择了对爱情的忠贞。
嗯，所以呢，扫罗失败的关键，这样看来呢，这不在于别人怎么样对他，包括约拿单跟米甲，是在他自己怎样回应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个也是明确的。今天我们也要问问自己了：当我们发现错误，是怪罪别人呢，还是悔改自己呢？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反省的。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无论到哪个年纪哪个地位哈，都要有这种勇气去反思自己有没有做错，对吗？梁牧师，不能说啊，我已经年纪大了，或者我是牧师，或者我是某某领袖，我就没有这个反思能力。我觉得
其实一个人呢，也考验我们灵命呢，其中一个呢，除了有以前神学院老师，我们念神学的时候呢，就说：“哎呀，金钱是你们灵命的试金石。
嗯”
那么姚谦活到这把年纪呢，我说：“如果我们不懂得认错，在人的面前呢，也是我们灵命的试金石。”所以扫罗的经历很可怜啊，撒母耳怎么带他？指出他的错误，他还是要面子，要在人面前抬举他、
嗯、
啊。儿女了，现在约拿单跟米甲也一样，
嗯，
他好像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
对对对，只是去找巫婆啊、问鬼啊这样哈、啊。他真的是不能面对自己的一个人。那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哈、啊，如果你是扫罗，你有什么话想跟女儿说呢？假设你是扫罗，去幻想一下哈，一个比较有创意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看米甲和大卫的婚姻？就夫妻关系而言，米甲的经历带给你什么启发呢？就欢迎你透过留言板、短信和电邮来告诉我们。今天谢谢你和姚谦牧师和乐意一起分解撒母耳记当中的次要人物米甲，一起追求更多立体的认识扫罗和大卫。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